教堂的建筑不一定是教会。有一次我到了伦敦一个油站啊，停车来加油。这条路是我很少走的一条路。我在进油的时候，我一眼就望去有一间教堂在前面。我在加油的上个地方时，我就说这个教堂很漂亮的一间教堂啊。我再仔细看一下，有一个外面有一个牌子，是佛教寺庙。是一个教堂建筑被用来做佛教的用途、在英国很可怜的一个情形，好多的教堂都 被人占用。有教堂的建筑不一定是教会，有教会不一定是教堂，不一定是有教堂、是一个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一些的在历史教会的历史里面，教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批评，好多政府要人要把教会从整个国家里面取出去，要施加压力，关闭所有的礼拜堂，不让他们来敬拜神。可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历史里面，好多的教会很兴旺，在这个情况底下兴旺的发展。他们没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的建筑物，可是他们有很兴旺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教堂是指一般上是一个建筑，教会是指什么呢？教会到底是指什么？今天我们搞的 PowerPoint 不 work 哈、教会在希腊文里面教会在希腊文里面是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哈、看一下在教会希腊文里面英文的翻译是 church 或者 assembly 或者 assembly， 意思是聚会的意思，聚会的意思，也就是基督徒聚集敬拜神的地方叫做教会，是指基督徒聚集敬拜神的地方。那基督徒聚集敬拜神不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要在教堂里面来敬拜。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slide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有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圣主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字。到底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我们来看一下，让你们来做，来填充，我们来填充，填。你们如果填对的话，有奖填，你们太快了。还有剩下一题哈，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什么？是属神的子民。下个礼拜考试。教会是指属神的子民，是一个群被拣选的一群的族类。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方面，教会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一个 slide。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之所充满的。这里说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许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一样。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于一个圣灵。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你们填充，再讲，教会是什么？基督的 身体。啊，基督什么？你都很聪明哈、啊。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是教会呢？根据圣经，啊，教会是还有几段经文我们要起来看的。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灵的团契。约翰福音14:18，使徒行传1:4，教会是名字记录在羔羊生命中的信徒，就是指你跟我。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属灵的殿，彼得前书2:5，就是是教会是属灵的殿，因此我们是圣洁的祭。教会是属灵的殿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新娘。以弗所书5:25-27，马太福音25:1-46，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葡萄树的枝子。约翰福音15:5，教会是什么？信徒的一家，这是指你跟我都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弟兄姐妹，教会是你跟我的家。教会不一定需要有一个教堂的建筑物，可是教会的存在是指你跟我，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这个观念我们要永永远远记在脑海里面。当我们说教会是你跟我的家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家是应该是生活在爱里面。如果这个家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家，这个啊，这个家是你争我斗的家，这个成什么家呢？就是我们一起需要学习的，我们必须要以基督的爱来实现在这个家里面，因为基督爱我们。然后教会是你我的家，谁是我们的父呢？天上的父。教会是谁来领导呢？教会是神自己来领导。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基督是万有之首，他是首，他是领导。好，我们要看下去的时候，我们要看啊，到底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他们的职分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特别选这一段题目？因为我们要开始要选明年度的新的长老跟执事。一天我跟李长老一起来谈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教会长老跟执事的分别跟大家讲解清楚，什么是长老，什么是执事。而且我们需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在圣经里面怎样提到长老跟执事的资格。我们来看长老，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讲到提摩太前书3:1，提到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是提到长老的职分，到底长老在提摩太前书3:1讲到一个字，讲到两个字，就是英文一个字，就是监督。监督在这段经文里面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是 Bishop， 好像是一个好像大的教会宗派哈，好像圣公会，他们有 bishop 的制度。可是在 NIV 的 version 里面，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的翻译是 overseeing， 就是总负责的意思。监督监督在这个字，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争辩了很久很久，到底这个字是指 指什么？这个字监督是一个头衔啊，在历史里面争论不休，是到底是在啊，在英文圣经里面啊，它的翻译啊，有些翻译在一些经文上翻译成 elders， 好像在使徒行传20:28啊啊，腓立比书1:1，哥林多啊，罗提多书1:7等等都翻译成啊 elders 是长老啊，在其他的地方啊，其他的地方就翻译啊是监督。其实教会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啊。如果啊，只是我们一起要看的是，其实是指一样的一个职分啊。有在一些啊，在历史里面，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指的长老，有时候是指那些年纪比较大、比较有经验的那些人，在新约里面。啊，长老啊，长老就是监督，长老是监督啊。那么他主要的负责的，他主要的责任是在什么地方？他主要的责任是啊，监管整个教会的运作的责任，负责整个教会运作的责任。他包括了照顾会众属灵的需要，照顾会众生活上面的、身体上面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包括策略整个教会的长远的方针的一个工作，它包括了神的话的教导，它也是一个负起教导的工作，教导神的话语。其实牧师本身也是在根据圣经来讲也是长老的职分，这些职分也是牧师的本身的职分。而执事的职分呢，执事的职分啊，如果要推的前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啊，《使徒行传》6:1-4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样记载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律尼话的犹太人向西本来人啊发怨言，因为在啊天天的功绩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之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时候有一批人，因为那时候有说犹太啊希伯来话的一批的犹太人，而说希腊话的一批的犹太人，所以有希腊话讲希腊话的那一批啊人啊被忽略了，他们就向使徒提出来，结果他们就选出7圣灵充满的人来负责做功绩放食的事情。就是在执事上面，执事上面很简单啊，执事的职分原文是仆人，英文就是仆人的职分啊，这是是指那些服侍的啊弟兄姐妹啊，执事原来是啊原文啊，跟仆人有关系，因为当时候有他们的在家庭里面，啊，犹太的家庭里面，他们啊有聘请那个仆人在屋里面做一些家庭的一些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仆人这个字哈，在教会里面，执事是指那批弟兄姐妹负责在教会大大小小的事物，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是负责大小的事物。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啊，不，提摩太前书第3:1-13，我们就提到做长老 的那一批人应该要有怎样的资格，说执事的那一批人应该要有怎样的资格。我用四方面来跟大家来讲解，我把这些资格全部列成四方面。第一个是长老执事的品行，长老执事的家庭，长老执事的信仰，长老执事的外教会以外的表行为表现来看这四方面。长老执事的品行来讲，把哥林多前书，我等一下我也会把提多书所提到的长老的资格也把它放进来。现在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长老执事的品行，在这个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长老是怎样的一个资格呢？需要有怎样的资格？第一个资格是无所指责的一个资格，他就是换句话说，他在外面没有任何的缺点，一些弱点被人提出来指责他，他无可指责，这是一个资格。第一个资格，他的行为举止里面没有任何的差错，没有任何行为不果断的被人提出来。同样的执事也有这个资格，也是要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节里面同样的讲到，执事也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所提的，提多书主要是讲到长老的资格。这资格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一点，长老的要求，圣经里面的要求比执事的要求更严格，是真的。你可以看到长老好多点，我已经印了在外面，我今天所讲的长老和执事的资格里面我已经印出来，一个长老的职到底长老跟执事有什么分别，还有资格，我就放在外面的桌子，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拿一份。在这印出来的当中，长老的资格从 A 到 W 有这样多，执事 A 到 I 就是这样少了。可见长老的责任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严格的，所以很特别严格对待长老。第二个资格里长老的资格是有节制的，就是他必须是有节制这跟下面的一段是说在经文里面他说不应九执事的一个这个要求，他讲到有节制后他讲不应九执事，可见他要他要求的长老是懂得在什么情况底下你要停止。这可不保罗在加拉太书所提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个果子呢，节制。第三是自守，长老是有自制力的，应该说话做事恰到好处不走极端的，这是换句话说他不走极端。长老不应该喝酒而惹很多事情，在新约时代里面，在保罗这个背景里面，犹太人他们喝酒比喝水更多，可是我们不保罗要求是不能够醉酒，不能够喝到一个地步说你就惹此失去自己的理智控制，下来就是不打人，包括不打老婆不打人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 他懂得在情绪上面控制自己啊，因为这个是跟当时保罗的时代有关系。他们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男人为主，在家庭里面整个家庭男人为主的，他们就是他们啊，把那个妇女看作是在他们之下，他们可以随意打啊，要温和啊，讲话就是不是鲁莽的，要温和，不争竞，不能不跟人争执，不殴斗，不打斗啊，要在行为上面啊能够检点的，不贪财。他应该是相信他的需要是神所供应的，他需要深深的相信神为他预备一切。我们这是提到这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讲的。那么我们讲到执事的资格呢啊，也同样是无可指之，要端庄啊，端庄跟长老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端庄跟前面长老的资格端正差不多同一样的一个词，就是换句话说他是被尊重的一群的人，在个人的定心方面值得 respect。 他一步一口两食哈，什么叫做一口两食，就是我这边讲那一口两食，就是在讲话方面这边讲这一套，那边是讲另外一套。他要需要他时常要探访弟兄姐妹，要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讲东家长西家短的那换句话就是说不讲这一类的话。他要换句话说他要在言语上面要控制他自己，他不好喝酒他不贪财，不贪不义之财，这是执事应该有的资格。讲到在秉行方面，提多书也提到另外几点，就是提摩太前书没有提到的资格。他不任性，他不暴躁，他喜爱良善，他自律自知，他应该是公平，应该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刚才所看的这些里面，你可以看到长老的资格在圣经里面是相当的严格。所以我在想选长老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的指示我们哪一个是最适合的。长老执事家庭的资格呢？家庭的资格，长老是应该是一个夫人的丈夫。同样的，执事也有这样的要求哈。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个夫人的丈夫，他应该是怎样的啊？他应该是圣洁，在道德上面他应该是行在圣洁当中，他不应该在自己的妻子的外面有任何不正确的行为举止。保罗提出这个要求有一个原因，原来他有一个背景在里面。在保罗当时候的希腊人的希腊人的那个社会里面，或者是罗马人的社会，犹太甚至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是大家公认是多妻的制度， 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有四五个太太是正常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在他们在行为举止上面，在男士常常有不洁的举动，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是同样的有这样的举动。保罗的要求，长老必须是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可不是跟圣经里面神治理的婚姻制度相符合吗？这可不是当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为亚当预备的夏娃，神没有为亚当预备多个夏娃，可不是神所立的婚姻制度一符合。在圣经里面，婚姻的教导里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制度。圣经的教导，圣经没有这样教，婚姻的教导是一男多女，或者是一女多男。圣经也没有教导是一男跟一男、一女跟一女。圣经的教导很严格的，婚姻的制度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我们必须要持守。这个不是单单跟长老执事讲的，我们应该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检点，我们不可以越轨。第二个家庭的资格也是执事应该有的，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一个人如果不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好好管理我们的教会呢？神的家呢？我们需要从家庭开始，我们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我们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儿女，这是下面神的要求，儿女必须是要端庄顺服，好好的教。这个教导是从神的话语开始，这个教导是我们自己的本身开始。弟兄姐妹，我一直强调这一点，我们的教导在家庭的最好的教导是我自己先开始，我自己做一个好榜样给我的孩子和你看。如果你要我们要求我的儿女每天读圣经的话，我们在家里不每天读圣经，我的孩子怎么也能够每天读圣经？如果我们在家里我满口粗言的话，讲那些三字经的话，我的孩子怎么不学你怎么不学你的那个粗言呢？是从我自己开始，我的言行举止，我要我的儿女，我要求我的儿女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我如果在我的行为表现上面没有显明我敬畏神的话，我怎么能够要求我儿女这样？就是从我自己开始，就是我们应该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的好好的教养，好好的为儿女祷告。我们需要每天跪在神的面前，为着我的儿女祷告。他们年纪虽然小，我们不知道怎样来教养我们孩子。我们跪在神的面前，跟神讲说：“神啊，我不会，求你来教导我怎样教养孩子。”一个教养孩子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从神的话语开始。我曾经看过一个家庭，他要求他的儿女每天能够到礼拜堂，可是在一样事情上面，他 give way， 因着他这个 give way， 他以后的 他孩子长大，他也给我儿子也给我呀。什么给我呢？孩子小的时候，礼拜天应该是敬拜神的时刻。孩子有一天就跟他讲说，我要跟我的同学去打球。妈妈就说，好啊，你去你去。他不告诉他儿子说，不，他不。这段时间是神的时间，他让当儿子长孩子长大后，同样的他说，妈妈说可以去打球，不去礼拜堂。我们要从该从在家里开始，我们要应该学习在家里又开始有家庭的祭坛，我们要每天把儿女带在一起，每天一起临睡之前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段时期一次，一个月一次也好，或者是每两个星期一次也好，另一个时间是我们家里灵修的时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一起来把整个家庭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做父亲应该有的责任。在提多书里面提到儿女要信主，这个就是你我做爸爸妈妈的责任。我做爸爸妈妈，我的责任是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当有一天我的儿女告诉我说，爸爸，我要信主了，这个就是我们教养成功的一半，我说是到一半了，还不是百分之一百，还有另外一半要走。什么是成功的教养？成功的教养是不是要把他啊带到哈佛大学啊，或者是 MIT、利用这些出名的大学？这个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责任。神给我们的责任，当他有神在他的心里面的时候，他的前面的道路是正确的。另外一半是什么？当一天我把我的儿女带到，他不单单是信主，而且在进一步说，我要一生一世走在神的当中，我要有一个奉献的生命，这个是你是成功。当我们的儿女有一天跟我们讲说，他要走奉献的道路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他前面的道路，神他自动会走在神的跟着神的后面来走，他走神的道。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态度。最后在家庭的资格里面，长老是指的长老，他是乐意接待言人，他应该有一颗乐意接待啊远方客人的心。因为当时候在刚刚有不同的人经过耶路撒冷，在做长老的应该要懂得接待这些人。在信仰方面的资格当中，长老必须是一个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而不是一个非啊初入教的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长老不是一个初入教的，因为什么？为什么呢？他恐怕他自高自大，不是一个初信者，而是在一次信主一段时间。长老应该善于教导，长老应该经所真道，长老有一个特别的责任，就是在教会里面持守真道，保护真道的责任，不受任何异端邪说的影响。如果长老本身不啊阅读圣经的话，不明白神的话语的话，他怎样能够来预防啊一些异端邪说影响整个教会的？当执事的资格，就是在从清洁良善 坚固真道，要持守真道。同样的，执事也应该要对神的话语呀有认识。长老执啊，长老和执事资格在教会以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啊。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是教外有好名声啊。我们在教会外面要有好的名声。如果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的一套，在外面是做的另外一套，我们是亏欠神的名字。我们在教会的外面必须要有好名声，不就是跟前面所讲的是无可指责有相符合的地方。我们不要在外面有一些啊非基督徒给教会指责。我们常常有听到说，我不来教会因为某某人是怎样怎样怎样，不应该是拦阻人到教会，而是我们在教会外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良好的见证来见证神的名字。我们在教会有好名声，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在执事方面，经文没有提到，但是第三章第十节里面这样讲，是怎能要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执之处，然后叫他做执事。他们必须要在行为上面不受任何的指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教会跟社团，教会跟外面的组织有什么不同没有？在教会跟外面的组织里面，我们刚才啊给大家看到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教会是我们的家，是指那些来到神面前心相信神的。教会和社团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看那个看 slide， 我把这个表列下来，左边是教会，右边是社团。教会的主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教会不是属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教会的主人是耶稣基督，社团的主人是股东。教会的元首是基督，社团的元首是 CEO。 教会的领导方式是仆人的领导方式，社团的领导方式是靠着权柄权力。教会的操作是根据圣经，社团的操作是根据章程。教会啊的领袖是去服侍人的，社团的领袖是要被人服侍，这是很大的不同，对不对？是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社团的一套带到教会来，这是不能够行得通的。我们的根据，我们的根据是在圣经，我们的谁是带领整个教会，谁是教会的头呢？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认定耶稣基督的带领，而不是人。我们只不过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最后我们要先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教会领导应该有怎样的服侍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开始公开给弟兄姐妹，教会公开给弟兄姐妹提名长老执事啊，长老执事担任明年开始的啊的长老和执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我们祷告求神指示我们，他要差派谁出来担任教会的长老执事。神有时候会让我们看到，某一个人， 哦，很适合做长老，很适合做执事，神有时候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把这个人放在祷告里面。肯定吗？是神的带领吗？肯定，肯定。我们就需要到他的面前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为你祷告，我觉得你是最适合担任长老跟或者是执事的人选，好不好？我提你到教会去，让你从明年开始担任教会的长老跟或者是执事。先让他，那个如果他的反应说，哦，那个故事，你就告诉他说，你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我们刚才有提到长老执事圣经的资格，在我们的教会的章程里面，凡是要担任教会啊长老的话，必须要有两届，章程里面讲两届担任执事的经验。若到担任执事，必须是教会的会友，必须是教会月有最少一年，我没有记错，最少一年的时间成为教会的会友。我们就注意看一下，观察一下。我们不是外面，我已经预备了啊，教会长老执事的提名表格，长老执事的提名表格。我们回家的时候可以拿一份，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如果有任何人选可以担任，我们就用祷告提名。那我们提，我不是说要提我喜欢的人，我们不能够提我所喜欢的，而不是提我的好朋友上来做长老执事，而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圣经所讲的长老执事的资格，我们提了后交给提名委员会，在我们的程序单里面有提到提名委员会名字，交给任何一个提名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另外一点我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是不单单是在提名长老执事，也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我们都参与团契的活动，也许你是团契的团长，也许你是团契的财务，或者是你是团契负责灵修或者是不是关怀不同工作的。教会的成为教会的领袖应该要有怎样的态度，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盼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上来做教会的带领的工作，在不管在什么岗位，不一定要在长老或者是执事的岗位，在下面其他的团契或者是师班的岗位里面都可以服侍神。我们服侍神应该要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是应该要存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第二，必须要谦卑，以如父的态度来服侍神。耶稣基督就做了这个很好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降世为人，谦卑，甚至他上十字架。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谦卑服侍。外面的侍团，他是受侍团的老板是被人服侍，在教会我们是服侍别人的。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我们是服侍的态度，我们应该要有这样一个态度。耶稣基督在有一天跟门徒一起的时候，他拿了水替门徒洗脚，他做了这样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学像这样。第三，我们不需要委身，我们不需要有委身。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而不是这个责任给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理。我们要有肯牺牲，肯花时间做长老执事不容易的。我们李新华长老最清楚的，他今年教会里面只有他一位长老，很是花很多时间。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问问雅芝， 啊，他最清楚的，要知道最清楚啊。我们要祷告神能够拣选更多的长老上来啊。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谦卑与奴仆的态度来服侍。当我们肯摆为神摆上了，我们要记得我们做的不是为人而做，我们做的是为神而做。神叫我去做，我们坐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肯为神摆上的话，神会使用我们，神会使用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神会使用我们给别人祝福。你肯不肯一个摆上？不一定你要上来做执事，上来做长老，到明年在团契里面从那边开始。我们刚才所讲的执事长老执事的资格，希望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我们有这样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神使用。也许神在明年后年，或者是在下来的几年里面呼召你出来做执事长老也说不定。让神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能够在我们的侍奉岗位里面带给更多人祝福。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啊，流通的管子三百六。